这个经文列在这里哈。今天我们是从六章，而且我打算把六章跟七章能够把它 cover 完，因为前面我们讲的比较慢，我们从第一章到现在讲的比较慢，到后面我说过已经到了现在越来就越难解释哈，越来越难解释这个经文。那么不过我还是要说我们试着啊，我试着，因为任何一个人站在要来站起来讲启示录的时候，如果下面是坐着一堆都是很有研究很有学问的人的话，那这个人就该糟了。你站在上面你没有办法 please everybody， 而且你讲出来可能都有人用石头要丢你啊，有人要怎么样，所以我也是很胆战站在这里。那么又很难讲说你要把所有的学说所有的讲法通通表现出来，那有上百种几十种的变化，不可能的。那么我只能说我已经替各位等于是消化过了一大半，那么我就以我自己能领受的几种稍微的顶多不超过三种四种的说法在这里稍微的解释。那当然有一些我也是人人存疑的，不过我觉得如果它有一点价值让弟兄姊妹你觉得有兴趣，那么你说金弟兄讲了可是他不同意，或者他讲了我不同意，那么你底下可以来找我，那么我就介绍你自己再去研究再去看，那么我们就不花很多时间在这里。我想我们今在查启示录最怕的是进入一个争论一个争辩的这里面，我们一定要抓，像我一再讲的，我们一定要抓到他的精义，一定要在这个启示录的里面我们抓到他到底要我们遵守什么，要我们学什么，这个才是重要的哈。很多的讲解我们可以包容，可以过去就过去。好，我们现在看第六章的十二节到我们要到十七节，我们把这一段第六印把它讲完。来，第六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来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堕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的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好，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前面讲过说，当揭开羔羊揭开七印的时候，开始前面我们讲了五印，前面有白马红马黑马灰马出来，代表各种历史上各种的现象。那么比较容易争论的是那个白马，我们上次讲了，可能是代表基督，可能代表传福音，甚至反过来可能代表假基督假先知啊，甚至一些思想的战争。那么红马黑马跟灰马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大致上大部分人都同意，那就是字面上讲的那些带来的现象。那么到了第五印的时候，那里就讲到了有殉道者的血，殉道者在那里喊冤。那当然那个这一段我们看到他们主对他们的安慰说，你们再稍等片刻，等到殉道者的数目满了我就会再来。上次我们谈到这些，可是这些里面也有一些灵异的解释，我上次没有提那个，我想把主要的提，今天我不得不稍微把这个也要稍微提一下，那就是因为讲到第六印的时候讲到了地震，日头变黑满月变红，那这个像血的时候，我们读下来的时候，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 90% 的人可能就是照字面上我们一看就说，这就是大地震，这就是 日月变色，这个就很容易，就是一般我们最直觉的解释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同样的经文，我们就拿耶稣来讲好了。耶稣他自己在路加福音的路加福音的二十章，我这里讲义有写的哈，你翻开路加福音的二十章， 你翻开路加福音的20章，我这里列的是20章的11节。对不起，我这里又打错了，应该是路加，我看我这里又打错哈，路加福音，我们看21章好，21章好了，这里你们改一下，就是改了个路加福音21章，21章我们就从这个，从到25节。路加福音21章的25节，25节读到27节，我们一起来。路加福音，你把讲义上改一下。路加福音应该是二十，我这用21章的25节到27节。来，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次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好，等等，这里是讲到了，在人子降临以前有的这些的现象，哈。那么我们如果再看一下啊，约珥书，知道约珥书在旧约里面，约珥书在旧约的先知书。小先知书已经靠近新约的部分，在阿摩斯、何西阿这小卷夹在里面不太容易找哈，只有因为它只有3章。约珥书里面，第2章的30节，我们可以第2章的30节。31节，来，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来看，来，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好，所以你把这两个摆在一起看的时候，约珥书讲到了天象要变，有烟，有火。日头变黑，月亮变血。那么在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到他那里讲到地震，还有一些的战争的一些等等的事情。所以我们很自然的时候，我们会最自然的想法就是说，这是尤其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发现这些天灾人祸的事情越来越明显。只是说什么叫日头变黑，有人说变成日全食啊，或者月亮变红，那是因为这个大气层起的变化，或者眼光怎么看上去的时候，这个眼整个都变了，这都有可能。所以可是这个严重的程度到了山地块板块都挪移，海跟陆地都分开的时候，都离开本位的时候，像这个书，说这个山地被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我想一直到这几年来，很多地方这几年来越来越多人看到相信这个情况。因为你如果到四川，我去年到了四川的那个文川四川省的那个文川那里去看的时候，它那个山几乎就是被好像是这么掀起来。你看那个高速公路马路那个就是。就像纸这样被叠起来，就这样子叠起来，那真的就是这个样子。那今天，所以我们看到说到末世的时候，第六印这里讲到的时候，就是到了最后，神他的愤怒已经到了，要用着这些非常大的灾难来显示说他来的日子，他的愤怒。因为我们后面讲到羔羊和作保证者的愤怒，他已经到了要施审判的时候，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到那个时候还有许多人说他们宁可他们躲在山洞和岩穴里，他们因为看得太可怕，可是他们还不愿意悔改，他们还不能悔改，说宁可把我压死。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讲到说末日真的 要来的可怕的光景。那么许多时代主义者来解释这个六个印的时候，大部分都认为我们都说前四个印、前五个印，今天我们都在进行或者都已经过去，这个是两者说法。一种像我个人比较采取的，我现在第一个印到第五个印，我们现在都一直，以前有，现在也有，不管是战争、饥荒，现在有，以前也有，那么甚至殉道者现在仍然还有。可是第六印，这里讲的是部分有，可是最严重的情形还没有发生，还没有发生。因为第六印马上接下来是第七印一揭开的时候，第七印自己本身并没有什么，他第七印一揭开的时候，他首先看到有七个号吹出来，所以七印里面包括了七个号里面的灾祸。可是七个号到第七个号出来的时候，又说有七个碗要倒出来，所以七印事实上是包括七号跟七碗，那么一直到它的完成是到了最后主再来的时候。所以第七个印应该说当它揭开的时候，才是我们现在所能理解的说那个大灾难，那个大灾难的来是从第七印揭开那个七号开始吹的时候，那么从后面你看到第四号、第五号，那个开始就很严重了，然后所有的到了七晚，所以第七印包括了后面许多很可怕的情形。所以有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说，真正的讲到的大灾难现在还没有，第六印的前半段还没有，还不表示说圣经讲的那个大灾难的来。那么我们说现在都还在这个六印的前头，甚至六印的初期。那么这是，可是有些讲时代主义的，他们以呢，他就认为前面四个印都在历史上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是活在第五印里面。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我也不见得同意这个，我自己没有怎么同意这个看法可是是有这样的说法。比如说他为什么要用时代来解释，就像我们前面讲到七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时代主义的就讲到以弗所教会是在最初期的使徒时代的教会，然后士美拿一路一路的讲到天主教改教运动，他一步步的下来，我们可以用他们的思维，我觉得他们的观察思维，我们可以理解说有些那些现象讲的真的是代表某一个时代有给撒旦留地位有这个有耶洗别的教训，有等等的进来，有为着主的熏道，我们可以明白的更清楚。可是如果硬是把那个时代划分说这个时候就是殉道了，那殉道过了就没有了，再来就是魔鬼撒旦在教会里，那撒旦过去就没有了，再来就是爱主，我觉得好像我个人没有办法完全接受他那么严格的划分。那么可是时代主义他同样的思想来讲到前面四印的时候，他提到了说白马是代表罗马帝国，因为马是罗马帝国的战争所代表，他胜了又胜，征服了各自版图。那么红马后面又代表了，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就是不管是世界大战好，是共产主义也好，红人，然后在黑马代表资本主义，他们能够垄断市场，把你那个一钱银子只能买多少麦子，这个就是把物价搞得乱七八糟，然后到后面灰马怎么样那个饥荒，所以他也可以他把这些一步步用分出来。Again。我说这些说法我们就是你听你接受多少你可以接受，可是问题就是表示说这些事情在历史上就是发生，就是很可怕，今天的历史的走向，如果不管哪一种说法你看到历史都有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就要相信后面要来的现象仍然一定会发生。所以我想这是 point。 好了，到这里的话我们就看到了第七章，他就开始又讲了一段话。可是第七章很稀奇，他的第七印真的他讲的第六印讲完了，第六印在第六章讲完的时候，第七印他却没有在第七章马上说我又看到第七印被揭开，他一直到第八章他才讲到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这是第八章第一节。那么第七章整章他没有讲到，没有，到底他是第六印里面的部分呢，还是就是另外插出来的一段话？第六印既然讲到这么大的灾难，这么大的可怕的光景，马上又提到他看到有两批的人，看到首先看到天使，他控制住一些 一些现象，然后看到两批人，第一批人是144,000人在那里歌颂赞美，后面看到一个无数的数不清的人在那里歌颂赞美。那到底第七章是挂在第六印中间，还是第七章是另外插出来的一段话？另外插出来，因为这里说的此后，你们注意，这第七章一开始说此后。同样的，我就说，如果我们用时间，你很强调这个时间的顺序的话，这个此后确实是给你可以，你可以把它看到的现象用线性的因素来讲，此后这个看完了，这个发生完了，下面一个发生。所以，如果你以这个解释的话，第七章就是在第七印要揭开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以说这些各族各方的人的赞美，还有144,000人的赞美，都表示是在大灾难以前就发生了的。如果你以线性的以这个来看的话，因此这个就是有另外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些羔羊被提，这些得胜者被提，他们是在大灾难以前被提。这样你们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他们说灾前被提非常，他们说这些人是没有经过大灾难的，因为大灾难是从第八章开始，第七印揭开以后，大灾难才慢慢出现，所以这些人已经在天上了，所以这代表着教会不会经过大灾难，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根据的啊，有他们根据。可是赞成灾后被提或者灾中被提的人，他也是同样的经文，他说不不不，这一段是老约翰的看东西的时候，他的此后是他看到这个，再看到这个。可是这一个现象不表示在历史的顺序里面是紧接在地震以后的现象，或者在那个太阳变后来变红的那个变黑的那样的现象，不是。他在这里只是因为他插入的话，就像第四章第五章我们看到天上的敬拜的时候，他那是看到在永恒里面早就有的那样的情况，而且延续到是在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有的敬拜的情况。只是老约翰的眼光从这么可怕的圣灵带领老约翰，他看到这么多可怕的光景的时候，突然给他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只要坚持到底得胜的人，将来你就是会可以在羔羊和宝座面前有这样欢呼赞美的敬拜。这是对老约翰来讲，对我们要经过第七印的人来讲的时候，我们有的先有的一个把握跟安慰。所以你看到吗，他解释圣经，他看的时候，因为他可以，因为等一下你们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讲到说要从大灾难中出来，那这个从大灾难中出来灾前被提的人，他就说这个就表示 come out of the 这个 tribulation， come out 就是说我不会在这个大灾难里面，就像那个前面我们读到腓拉铁发教会说，我要保守你免去那个在世人受试炼的时候，我要保守你免去那个试炼，那个时候那个讲说我要 keep you from 这些 test， keep you from 就是我连沾边都不沾边，所以我就没有。所以灾前被提的人，他就说这些是表示说我们基督徒放心，这些都是写给以后那些以色列人，或者要对付以色列人，或还有其他那个时候不信的人的，我们就要有个把握，我们在这些东西跟我们都说拜拜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天上了， Don't worry about it， OK。 这是灾前被提的人，他们有这样的把握。可是灾后灾中的人被提，他说保守你免去那试探，是表示着你在当中，可是你不会受害啊。这里说保守你从大灾难中出来，表示说你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你也不怕遭害。所以我们仍然会经过大灾难，我们仍然会遭害，但是 don't worry about it， 你只要坚守在神的面前，你成为一个得胜者，你在羔羊和宝座的面前，你仍然可以欢呼敬拜。所以这个不管他怎么解释，我相信我们接受哪一种解释，问题是在我们，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你将来在羔羊面前你有什么样的把握。这就是我今天愿意说弟兄姊妹等一下讨论的时候，我也希望你把这个每一次虽然我说这是事前的读物哈，可是有时候我们在讲解或者分组小组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来，你再翻开来看。今天我希望你们如果有带书来的话，在讲到这个第七章两班选民的后面的注意本章应用的要义。 这一篇，我想曾经是淑琴姐妹还是谁告诉我，他就说他读这个东西，他最觉得要抓到的，他就发现是后面的这个要义，这个后面的最后一段，就是你读完整章以后，你到底你抓到了什么，在我生活里面，在我灵命里面要注意的东西。那在这里面讲到，就是说，不，他虽然陈忠道牧师很清楚、很明显的他是赞成斋前背题啊，斋前背题，可是他不管他怎么样讲，他这里几个就是说，我们这些得胜者，我们这些蒙恩的信徒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什么样把握？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有基督的救赎，我们有因有那个行因着行义而有的白衣服啊的奖赏，还有我们可以在宝座面前站立，我们可以昼夜侍奉他，我们可以不再饥不再渴等等，我们有我们神会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就表示我们今生所有的痛苦在那个时候都有结都有答案啊，都有得到安慰。这是我们要看第七章，所以我个人看第七章的话，我采取是它是插出来的一段话，它是插出来的一段，是为着它的发生的时间。我所谓插出来一段话，就是它发生的时间并不是线性的，并不是就在第六印的之后。好，我们现在来读第七章的1-8节，我们先来读，就用讲义的哈，因为后面有好多那个我们就用讲义上这样，有我省略到一些。来，我们是看第一节。来，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风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有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加德、亚瑟、拿弗他利、马拉西、西面、利位、以撒加、西布伦、约瑟、便雅敏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所以12个支派里面各有12,000。这里讲到144,000人，跟后面等一下我们读的9-17。也讲到了有千千万万数不清来的人，那么解经的人对这个也是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哈。我简单的讲一下，有最主要的一种就是认为前面144,000是讲到以色列人，肉身的以色列是经过灾难中被提的。有的又说是灾前了，这个又不一定在灾中了哈。灾前是讲到以色列人，因为他这里很清楚的把那个数目支派的名字都列出来了，所以他们主要的根据是讲罗马书里面讲到说以色列人有得救的余数。那么这144,000来讲，对历代的以色列人来讲的话，那真的是一个余数，历史历代来讲，他只有，所以每一个支派里面都有人。那可是这里问到的支派的问题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读经的就发现为什么但支派没有了？为什么以法莲支派没有？为什么利位本来不得没有都没有得产业的或什么，怎么就摆进去？约瑟也摆进去，约瑟另外一个儿子也摆进去。我想这些的解释就不是今天我们这个范围。那个陈忠道牧师的书里面，我觉得他讲的也很好，我们就可以参考那个书上的地方啊。那至于这个但为什么被没有在这里得救跟以法莲，一般的说法就是因为但跟以法莲他们是拜偶像，非常的，在整个四世纪里面你看到，还有以法莲到了小先知书里面，每次讲到以色列里面他就说以法莲啊，以法莲，何西阿书里面都以以法莲来代表那些拜偶像的，所以这两个支派在这个得胜者的份里面他们没有的啊，这是解经的解释。可是我说 again， 这个东西我们不明白，不能肯定，所以这些事情不知道。那么我们如果要讲说，那么大体上他讲这是以色列人，这是一种说法。另外呢，就说了哦，不，这个不是讲代表以色列人， 那么这那你不是代表以色列人呢？他说这是历世历代属灵的真以色列人。那这个也有一个难处难解的，如果讲到这是历世历代的圣徒的话，那他第二批人又是谁呢？第二批人后面千千万万的人又是谁呢？所以这个如果把第一批人也说成是一般的这个不限于以色列人的话，他有一个说法，他比较强的，他是说，因为你要知道以色列人代表什么，这就讲到属灵的解释了。以色列人代表的是神从万人之中拣选出来的一个民族，对不对？这是万人中拣选的一个民族。那么从这个民族里面的十二支派，每一个支派又拣选了十二万一万两千人，那这表示是拣选中的拣选。如果他以这个意思来讲的话，所以他说这前面的十四万四千人，这是税事 是特别的一批的得胜者，他们是拣选中的拣选。他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后面我们到了第十四章又看到又十四万四千人出来了。那个时候的十四万四千人的前面，你按照时间顺序的话，他说那些他是要区别前面讲说有一批人背着假敌基督兽在他们额上盖了印，他们如果接受了那些印的人才可以当时在那时候做买卖，不然的话你就不行。然后紧接着提出有十四万四千人，他们是得胜者，他们是唱羔羊的信歌，他们不跟敌基督妥协的。那如果这样讲的话，你摆到这一段来看，这里面讲说那四个天使他们先hold住这个风，hold住这个然后他们要开始，他们等等，我们先来，我们要给人盖印。难道这里你说是哦，他正在一个个排队来，我给你们盖一个印，盖一个盖印，应该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段确实是这些东西，你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说这表示说在这么这个灾难的过程中里面，天使神要天使保留，要在这里是拣选一批人，是得胜中的得胜的，是拣选中的拣选的人。那这一批人相对的看到后面那个当敌基督出来的时候，那个他们不接受那个兽的印，所以这里有两种印，一种是天使的印，一种是敌基督的印。他这些接受天使印的人，他们没有接受敌基督的那个印的，在十四章那里讲了，那十四万四千人在那歌颂赞美。所以解释这个的话，他可以把这两批十四万四千人说成是相同的，比方说是相同的一批人。不过 again， 这十四万四千人在这里是代表得胜者，是代表得胜者。那么在这里我就要稍微就又要提的，那在这里我们因为我们讲到了这个灵异的解经哈，我一再讲到这个启示录里面有许多现象，你真的是必须要用属灵的。比如说我们到目前讲到七的时候，七个灯台，七灵，七个教会，我们解释说它是代表一个完全一个完满，代表所有的 complete 的一个 number。 可是你讲的七印，这个七印就不是完全，这个七印好像就是说就是好像就是七个，它七个七段七号。所以这个什么时候你去领会说这是灵异的解释，什么时候不灵异的，确实是有困难。那么在这里我为什么在这要提呢？因为这里难解的是在这里的是有四个天使站在地的四角，这个四代表什么？掌管地上四面的风，这个风代表什么？那么这个四角是四角当然就是东南西北，这是我们比较全方位的，你说是就是整个地球或者在这方面。那么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对吧？那么因为你如果要用灵异的解释的话，这个地方就会我也讲一点出来给弟兄参考，可是我就说我没有批评的意思，我也没有赞成的意思，我只是说这一个是我自己不太怎么接受的了。我只是说我对我来讲难接受，因为他讲这个四个风的时候，他把这个风讲成说，因为天使那个时候他出来，他想hold住，因为到末世的时候，这四个风代表政治、经济、宗教，甚至学问，就是说他把这些混乱把它hold 住了，然后在这些保守，在这些混乱里面，他保守出一批人，保守出一批人来。那么如果用灵异的解这个 用 symbolic 来解释的话，它当然不是只有这一段这样解，比如前面的一大堆它都是可以这样解，比如说刚刚的地震，地震日头变黑，它就不认为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讲的事实上地球上的地震，他认为比如说这个日头变黑，他说这个日头，因为日头代表的是光明，是神，所以日头便要表示圣徒被遮盖了，圣徒要遭患难啊。那个所以完全的，你如果玩那个解释，就是整个山岭海岛被卷起来，那一段他不是的体会就可以体会到说是圣徒受逼迫，圣徒受逼迫。那么在这里讲的地上海上树上也很难解释，我们不懂为什么要只讲地上海上和为什么跑个树上来，树跟地跟海冒出来一个树，这个就很难明白。那如果用 symbolic 解释的人，他可以说这个树，比如说树是绿色，是代表生命，他说厚度叫风不吹的，那这个表示是圣徒基督徒，这树表示得生命的圣徒。那么海呢，是表示被咒诅的主类，到时候是表示不信者。那地上呢，地表示是一切的 people， 所有的人。他可以用各个记号可以用的解释，可是我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这样解释，解释听起来好像也 OK 啦，你只要是最后的点说是有一批人是蒙保守，这个我抓到，这个大家都同样的。至于中间你那个解释来解释去啊，到底有多少的圣经的依据在那里，能不能 convince 我，或能够把圣经摆在一起解释，那当然有些东西是圣经有时候不好解释的，有时候是没有的、没有办法去解。比如说十四万四千，这边解释说是十二一万二千乘以一万二千，或者说十二乘十二乘一千，那它十二在圣经里面，在人的数目里面是支派，对神的拣选里面是一个完全的十二个支派，十二个使徒，将来天上有十二道门。这个讲的十二是在神心目中他拣选的人的数目的完全，而这个好像解释的你可以 convince。 那他十二乘十二就是旧约加新约再加上一千是什么，一千是就是完全的完全、那个十是最完全，那七完满，所以十万四千，他也可以把这个数字拆开来这样解。 But anyway，你十二要解成四乘三，要乘十加二，他也有他的六乘二，他也有他的说法，他也有他的说法。那么我想这都是众说纷纭啊。我希望我今天我不要给大家弄的，可是不能不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想我好像都要提一下就在这里，我只顶多只提到这里了哈。所以这里你们这里，我个人在这里看的时候，我就说。一直到这现在为止，我接受那个是地球上地震就是地震啊，月亮日月变色就是日月变色。那么这里讲到十四万四千人的时候，我比较偏向于可能是指的还是以色列中对以色列人讲的，不然他不要列那么辛苦的列出十二个支派，这是我没有办法过，这是我的体会哈。那么后面的另外一般人九到十七节，那就是讲到一般的大众了哈。我们来九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 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好，这一段都没有一点，几乎所有解释圣经的都承认这一段是将来是有一大批人从各族各方各地，就是也当然也包括以色列民的得胜者，也包括以色列民中的得胜者，他们将来站在羔羊宝座的面前，他们的称赞是跟这里的称赞，你注意跟第四章 第五章那里天使那边的称赞，第四章第五章里面有一点点的不同，就这里是包括了这么多的人在这里称赞，第四章第五章那里没有看到人，那里是天使四活物长老在那里敬拜。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蒙恩的群众到这里的，对着羔羊，对着做宝座的，在那里赞美他们他的救赎，这里说是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的。这里 again 这里讲到了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的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你注意这里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哈。不过在这里就是我们看到他们在宝座前的时候就有了一个保证，就是他们可以永永远远的在他的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护庇他们。这里说不再饥不再渴，不是说他们在那个时候在宝座前侍奉的时候保证以后不再饥不再渴，这个我们讲的是说他们这个好像是回头看，说你们以前在大灾难的日子，在过去的日子曾经为着服侍我，你们有饥有渴有这些伤害，那么从今天以后你们可以安息，你们在宝座前的敬拜侍奉已经与这些完全没有关系的，神会擦去你们一切的眼泪。好，这是第七章里面所主要的重点所讲的。所以在这里我总结一下今天晚上的，我想今天晚上我就 try to cover 多一点，一点一点加进来，甚至把上次我没有 cover 的也 mention 了一下。那就是说这些经文越到后面会越难读，可是我们既然决定在末世的时候，我们现在有感动我们要读启示，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来读。那今天这个第七章到底是一段插入的话，讲到以后永恒里面的光景，以后在宝座前新天新地里面以后的光景，还是这个是讲到只是现在在大灾难以前，就是圣徒有的那么一段的，看照着线性的时间的光景，我想这个都不是那么重要，议论纷纭都很多。我希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抓到了，就是我们要看到说，在那些第六印的那么恐怖的光景的时候，如果我还活着，那到那个时候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怎么做？那么如果我看到这个第七章里面讲的，不管那144,000人是不是代表拣选中的拣选，还是那个真的是各族各方里面，就是我有没有在那个里面，我有没有在那个里面？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真的是能够尽量的把这个从各种的学说里面，我们明白呢，明白就明白，不明白就摆在一边。可是我们抓到那些经历，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有把握，将来我们是能够遵循神的话，这边被神称许的一个得胜者，好不好？好，今天的我想我讲解就留在这里。我们仍然有40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是分成三组哈，在各组里面各种学说的可以尽量减少哈，可以尽量减少，我们还是回到那个生活上面的应用啊。今天我看到袁弟兄来了，你们在王牧师那一组了好不好？我看还有谁没有组的，没有组都有了哈，其他都今天好，其他人都有组了，那么就按照你平常的分的组好不好？